袁华强说，即使我这样经历的人，刚刚在海底捞仍然觉得很累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传菜员，每天要跑很多路。当时海底捞的员工都记得一句话，要先求生存，再寻发展。我就是靠的这句话，在最初3个月坚持了下来。传菜员做了一段时间后，门童走了一个，店里可能看我长得比较端正，也喜欢打扮一些，在学校也穿过西服，就让我顶上去做门童。我做门童也很积极，一有客人就招呼，也愿意帮他们带孩子。一些顾客的小孩一来店里就找我玩，我的客户满意度非常高。结果第二个机会又来了，店里的会计又辞职了。尽管我是中专毕业，但我在当时的员工中是学历最高的，于是就让我学会计。做了7个月会计，店里又缺领班，又让我去做领班。这下我心里不高兴了，想辞职。因为当时会计的月工资是580元，还不那么累，当领班是520元，我感觉自己贬值了。后来怎么想通了，是一个我做门童时的老爷爷顾客，他来店里吃饭都要找我聊聊，看我不高兴，他问怎么了，我就说了我不想当领班，要走。老爷爷说，当会计没什么出息，你当领班就不一样，将来可以当经理，自己还能开店。于是我听了他的话，就做了领班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同这个老爷爷都保持着联系，每次去西安都看他。他看病没有钱了，我都会给他。他有好几个儿女，但不孝顺。黄老师，你说这是不是机遇？没有这个老爷爷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干什么呢。我说，对，再努力的人也需要机遇。是不是从此你在海底捞就一马平川了？袁华强说，哪里，我从西安的领班调回到简阳做店长。西安是大城市，我自然见多识广。接管简阳店后，我们店是那个小县城里唯一一个推广普通话的餐馆。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？并不是客户喜欢，而是我觉得可以提升餐馆的档次。我们的火锅店在简阳是档次最高的，顾客里有外宾，也有很多外地人。还有我在海底捞的餐馆里，第一个规定，员工必须靠右行走，违反规定就要受处理。另外我们还上门帮顾客做家政服务，刷马桶，擦油烟机，搞了很多很大的动作推广海底捞。因为我这些新的办法效果很好，郑州开店时就把我调到郑州当店长。那时我自信心爆棚，想快速做出成绩，自以为郑州跟简阳一样，把简阳的一些成功做法在郑州强推。结果员工流失得很严重，跌了个大跟头，郑州没有做好，张勇把我骂得自信心全无，也骂得我很冤枉。我被降职到北京做店长助理，当时正赶上家里有一些问题，我怕到北京也做不好，又产生了不做的念头。这次留下我的是张勇，他听说我要走，就做我工作，于是我又留下来了。我就这样在海底捞几上几下做到现在。张勇是怎么做你工作的？我问。他说了很多，具体我记不得了，但我只记住一句话，你是不是还想祖祖辈辈当农民？海底捞的嫁妆。2009年4月，我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发表了海底捞的案例。据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们讲，此文是他们杂志进入中国10年来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。一个火锅店的案例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？因为火锅是个最没技术含量、最没有市场准入、最不需要关系、从业人员素质最低、竞争最充分这么一个行业。说白了，这个行业谁都能做，谁都明白。然而海底捞却能做到，在火锅的淡季三伏天，顾客仍要在他的门前排队，而同行的火锅店平均上座率却不到一半。 饮食业最讲究上座率，因为餐厅只要一开门，不管有没有客人，租金和员工的工资是一定要支出的，所以每多做一桌生意，就意味着多增加一份利润或减少一份亏损。